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为义受苦应有的态度。为义受苦应有的态度。什么是为义受苦呢？上一次我稍微讲到了，是为义，这义的意思就是为着主耶稣，或者为着真理，为着福音，为着见证主耶稣而受苦，为着行神所要我们行的受苦啊。那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这个为义受苦这件事情呢？那当我们讲为义受苦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是为着主的这个名，为着他的福音而受苦，不是因着自己的一些自私，因着自己的一些罪行，因着自己的一些错误，因着自己的一些惰性而受苦啊，那不是为义受苦啊。所以为义受苦是为着主耶稣而受苦，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那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些人讲说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啊，现在我们不是很好了吗？啊，我们不是很平安了吗？啊，讲这个东西好像不实际。其实不然，记得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的话语怎么讲呢？圣经讲的说，在人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难不然就临到他们了。那很多东西是我们万万料想不到的，而会临到我们的。啊，哪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病毒的这个疫情，谁会料到它会在2020年的时候就开始很广泛的这个蔓延呢？没有人想过，万万想不到的。当然有些人预测，但是不晓得是几时，但是这事情突然之间呢就发生了。那很多东西呢不是在你自己预测，不是在你自己意料之内的，常常许许多多都是在我们没有料想之中的。那所以在面对这个为义受苦方面呢，我们应该有的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要有什么？要有预备之心呢，我们要有预备之心。好，要有预备之心。刚才他们念的那个彼得前书3:13说，你们若是这心情上有谁害你们呢？是的，一般上如果我们热心的行善，做神所喜悦的，那当我们讲行善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给钱罢了，行善呢包括其他的，比如说你帮助别人，比如说你去照顾一些人啊，这些是行善，不是单单给钱罢了。所以如果我们是热心行善的话，有谁害我们呢？其实一般上是不会受害的啊，因为你这个善举啊，这个善行的这个举动呢，能够使到人家得益，能够使人蒙福啊，很多人呢因此呢会很支持，而且会赞赏啊，而且会表扬你。但是呢有时候呢情况却不是这样，所以在第14节的时候，3:14的时候，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边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啊，话表示说一个人热心行善通常是不会受到任何的人的这个抵挡，任何人的这个压迫的。但是呢有时候呢情况却不然，有些人他们很热心的爱主，却受到一些人的这个所谓的排斥，一些人的反抗。我一个例子就是早期的这个教会，早期的教会那些信徒啊，他们都是很敬虔的爱主，而且过圣洁的生活，深得人心啊。你看这边在使徒行传2:46-47说，你他们呢、就是这些信主的人啊，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摆饼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什么喜爱啊。你看 外面的人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多么有规矩啊，循规蹈矩的啊，在店里面，然后在家中摆饼哦，而且他们心中很喜乐啊，而且很用诚实的心来用饭，感谢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哇，这样子的一个群体啊，实在令人的羡慕啊！他们没有加害于别人啊，别人看到他们啊，这一群人呢，哇，实在是不同，所以人呢都很喜欢他。但是呢，当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有一个人叫做史提班，他是被圣灵充满了，是蛮有能力的一个执事来的。他见证主耶稣基督，他讲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那些不信的这些犹太人啊，他们竟然不肯听，他们把他们耳朵塞住，最后呢把他拖出去，然后用石头什么把他打死掉啊。逼迫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信徒呢就被逼离开，然后他们就因此呢就把福音呢带给其他地方的人。所以呢，谁会料想到逼迫呢会临到这群很可爱、很单纯、很圣洁、很敬虔、很讨众人喜欢的这些信徒呢？没有人会想到的。那今天你跟我们都是循规蹈矩的这个所谓的人民，我们都是循规蹈矩爱主的基督徒。是的，人可能很羡慕啊，不抽烟啊，又没有喝酒，又没有赌博啊，生活很圣洁啊，过一个很敬虔的这个生活很好。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就可以免了这个为义受苦的这件事情，不一定呢。有时时势改变，忽然之间一些东西改变了，一些局势改变了，很可能你跟我呢都会面对这个逼迫。所以你跟我一定要预备心，你不要说今天是平安，明天还是会继续平安无事的，不一定的。现在的东西的改变的这个速度很快，忽然之间呢，有时候没有给你警告的，忽然间一条命令，忽然间一个政府的改变，忽然间一些政策的改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要有预备心，说我们要为义受苦。你应该热心的行善，对的，应该继续的行义，但是你不要以为你行义你就能够幸免这个受到逼迫。不是的，那不是一个给你的一个豁免权啊，没有的。有一天即使你行善，即使你是一个很有见证的基督徒，你都可能受到逼迫了。就好像一个罗马尼亚的这个基督徒叫做 Richard Wombrand， 他也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当时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政统治之下，他就被抓住，被丢在监牢里面，受尽各样的这个痛苦，一共被关了10多年的这个时间在里头。他出来的时候，他可以给人家看到他满身都是这个受伤折磨的这些痕迹。虽然他是行义，虽然他是为着主义缘故，他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他仍然会受到这个逼迫。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跟我要预备心。还有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为义受苦应该有什么态度呢？就是说，对不起，就是要知道这是一个蒙福的这个经历。如果你看个3章14节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啊，也是有福的啊，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 哇，这个是我们万万料想不到的。那如果你问一个基督徒，你说你要享乐呢，还是要受苦？通常呢，基督徒呢，或者一个人总是说，我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享受，对不对？能够过一个安逸的这个生活，我不愿意受一个什么，过一个受苦的这个生活。为什么？平安无事，好好的一帆风顺过日子，那不是很好吗？啊，没有什么痛苦。来到另外一方面，你要受苦，为义受苦，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哦。啊，如果轻的话，可能只不过是被罚款；重的话，可能被关进监牢里面，可能被殴打啊。更严重的话，可能生命都会断掉、断送掉，是不是？这种苦呢，谁要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是这个为义受苦啊，也是蒙福的。那我们就问，到底蒙什么福啊？蒙什么福？有什么福好蒙？得到什么福气？你看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5:10-12就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边主耶稣告诉我们第一点，如果人能够为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他们就能够有那天国。告诉你，天国是属于那种肯为这个天国付上代价的人。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相信主耶稣，我相信主耶稣有一天会把我带进那个荣耀里面，但是来到逼迫的时候，来到这个灾难的时候，你萎缩，你否认主的名，你躲起来，主耶稣给的答案是什么呢？如果你在人众的面前不认我，我在我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我也不认你。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得到那个天国的福分。那要得到天国的福分，你必须要在神面，在人面前能够承认主的名，能够为义受逼迫。那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记号。没有肯为这个天国付代价的人，是不配的进天国的。记得吗？那些主耶稣说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如果你同时你要进神的国，同时你又爱世界，你不肯放下世界，那你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这边也告诉我们第二点，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第二个呢，有赏赐，很大的赏赐，你知道吗？神为他的儿女不单单预备了这个永生的生命，他也为我们预备了什么奖赏。当然你想，哎呀，我只要进天国就好了。是的，进天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再加上奖赏的话，那就是所谓的两双齐眉啊，是一种好的东西。所以那个奖赏，神说有生命的冠冕，有荣耀的冠冕。我们不晓得那个是怎么样，但是当你得到的时候，我相信在荣耀里面，你会为着你所付出的觉得有价值，觉得有价值的。好，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肯为义受害。另外一点呢，这个为什么讲受逼迫是有福气呢？这最后一段呢，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哈，这表示说，你看，你很羡慕以前的先知啊，他们肯为义受逼迫。 那你呢？如果你肯为一说逼迫，你就跟他们是在同一个这个排列当中的，你是跟他们同一起同一个等级的人，是愿意为义受逼迫，愿意为着神的道而受逼迫的，而将来呢，你就可以成为别人什么榜样啊？别人就知道某某人他肯为义受逼迫。你知道，好像我刚讲的那 Richard Wurmbrand， 他肯为义受逼迫。你知道那个宋尚杰博士，他肯为义受逼迫。你知道史蒂凡，他肯为义受逼迫，这个是多么荣耀的一个恩典来的，一个名义来的，神所给你的一个美名。不单单这样子，当你受逼迫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你看，在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节说，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啊！”是的，当人受逼迫的时候，你会经历神的各样恩典啊。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恩典是什么？是主与我们同在。你能够经历啊，经历特别的经历，那种没有受逼迫的，平平安安一帆风顺这样子的过日子，你都不知道是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有时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罢了。但是呢，如果你在受苦难的时候，你一定是很谨慎，你一定是很迫切的恳求神帮助你。当你在迫切的时候，你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被你寻见，然后神就与你亲近。那些愿意亲近神的，神就与他亲近，是不是？那么保罗他在这个哥林多的时候，他受了逼迫，他祷告神，主就帮助他，安慰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与你同在，并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的。”没有人能够害你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啊还没有得救，你必须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呢，当你受逼迫的时候，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把握。如果神所交托你的东西还没有做完，或者神的旨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是不会就这样子白白的离开这世界的，你是不会的。神一定有他的方法来保守你，知道你完成他的旨意，知道你做成他的功。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受逼迫为义受害呢，受逼迫是一件蒙福的，而且你透过你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也能够了解，也能够安慰那些同样有那种经历的人，这也是一种福气来的。这种福气，这种经历，不是你可以随随便便用钱来买的。你不可以去上一个课程，你就知道为义受逼迫是怎么样。你必须要亲身经历这样的一个为义受逼迫的这样事件、这样的遭遇，你才能够同情那些有受逼迫的人。所以这都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这就是为义受逼迫的这个福气。好，好，为义受苦还有什么应有的态度呢？我们第三点，千万别惧怕。所以刚才第十四节的是，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害，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啊，这边告诉，不要怕人的这个威吓，也不要惊慌。啊，这边不要怕人的这个威吓呢，它的原文的意思就不要怕人所怕的，不要怕人所怕的。是的，当人要威吓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很怕，没有一个人不怕。当人说我要把你抓着，然后把你下在监牢里面， 你心中就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对不对？你必须，你就需要离开你那束缚的家，可能跟你的家人离开，然后在监狱里面你到底会遭到什么样的这个待遇呢？你根本不知道了，哦，我们心中会害怕。但是呢，神的话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我们不要。另外一点，也不要惊慌，惊慌啊，不要惊慌。这惊慌这个字啊，在原文里面是呢，就好像那个水啊被搅动了。记得吗？主耶稣在这个吗？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一个缺了腿的人呢、啊，他躺了38年了、啊，他不能够走动。那么他就躺在一个池的旁边，那按照他们的这个讲法，如果啊哪一个人啊在这个天使啊他搅动那个池子里面的水啊，那第一个先跳下去的，他犯了什么病呢，就能够得到医治啊。所以是那个搅动，所以不要惊慌啊，就是心中呢很乱，心中呢很慌忙啊，很紧张啊，张皇失措，不知道怎么样做。是的，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啊。当我们遇到这些迫害、人的威吓、人的这个恐吓的时候呢，你跟我呢都会感到害怕的，感到惊慌失措的。那怎么办？怎么办？答案呢是有的。我们来看这个西西家王啊，他怎么样对待，怎么样面对这个人的威吓啊，人的这个逼害。你看在这里长了一点，但是呢让我稍微跟你讲一讲这个西西家。当时呢，他这个西西家是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呢被这个亚述王啊，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对说，这个西拿基利王啊，他我围攻。那当他们被围攻的时候，他就派他的这个将领啊去那里威吓那些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啊，讲啊，你们城呢，你们一定要投降啊！啊，我们一定会把你们啊全部给攻占的啊！你们所信靠的神是不值得信靠的，神差派我们来把你们攻占。哇，讲到这些百姓们，他们心呢都软了，都怕了，都融化了。那当西西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啊，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放在在耶和华面前展开。然后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第一点，如果我们有遇到什么样的人的威吓，心中很害怕的话，第一点记得要来到耶和华，来到神面前祷告。因为只有这位神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惧怕的心呢能够被得到安慰。我刚才说惧怕呢是人的这个本性，当你受到恐吓的时候，当你受到人的威吓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害惧怕了。但是我告诉你，你来到这位更最大这位神面前，你把你的事情交托给他，因为这些威吓你的人啊，或者说势力呢，是在神的掌控之下。你把你的焦虑，你把你的问题带到他面前，你心中呢就会得到安慰。第二点应该做什么呢？你看他怎么祷告呢？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你侧耳 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狮子来辱骂永生神的。你看他这边怎么，他相信神，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那这边呢，他是抓住神的应许，神是那位掌控一切的，神是那位可靠的，是神能够兴起邦国，也能够使邦国衰败，他能够听人的祷告。你只要肯呼求，抓住神的应许，你就紧紧的依靠他，你这个惧怕的心呢，就慢慢慢慢的得到释放，得到安慰。这个是两个方法，第一，来到神面前祷告来依靠他；第二，抓住他的应许。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安静在神面前来面对人的这些威吓的话，而且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也相信说神会保守我们。人能够害我们，但是人无法夺去我们的这个灵魂。你看在马太福音这边10:28-33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是的，我们不用怕人的这个迫害，他能够伤害我们的身体，他能够折磨我们，但是他绝对不能够折磨我们的灵魂。那当我们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那些殉道者，那些为这个捍卫真道而牺牲的人啊，他们付上了代价，他们知道说，他们即使被火烧，即使被动物咬死了，那只不过是外体的这个损害罢了，他们的灵魂却丝毫不能够被这些东西所谓的损害的，绝对不能够，是在神的手中，我们的灵魂是在神的手中，神能够保守我们的，所以我们只尽管能够相信这位神，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安然在他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可以依靠，你不用惧怕了。是的，外在会受到痛苦，但是你内在是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碰着你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是何等的宝贵。你看，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怕，不要惧怕，你看这，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啊！我们是很贵重的，神知道我们。如果不是神的意思，没有一只麻雀给掉下来啊！如果不是神的意思，没有一根头发可以落下来的，没有可以从我们头上掉下来。若不是神的意思啊，我们不会失去任何的这个平安的，我们不会失去任何的自由。即使是被在监牢里面的被关起来，我们的心中呢还是有自由的，因为主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这是主所说的。所以我们无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持定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说我一定要认我的主，我一定要相信我的主，无论那一种的逼迫是怎么样的， 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样子的一个立志，那我们才能够站立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瘟疫受害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要有预备的心，因为这个苦难呢，随时随地都会临到，这个也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经历，也不要害怕。第四点呢，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你看啊，在这个三章十五节那边，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啊，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边这个使徒彼得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尊主基督为圣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主啊在你心中呢占有最重要的这个位置，让你能够凡事都敬畏他。那这样的话，你在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没有问题，都不是问题。你在面对任何困难、任何逼害的时候，你都能够处之泰然啊！啊，这个是他要讲的。所以呢，当人如果问起你为什么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你不要放弃主耶稣基督，你就知道怎么样的以温柔啊，而且敬畏的心，敬畏神的心来回答，而不是随时随地这样子乱一场的来回答。不是的，你乃是心中有预备。所以这告诉我们，你平时啊，你一定要敬畏神，你一定要让主在你心中呢居首位，你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让神呢的智慧呢充满你的心，那你才能够很有智慧的回答别人。当这个彼得啊，他医好了这个在美门的那个瘸子的时候呢，他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那个瘸子呢就跳起来，就把他的褥子放掉，然后呢一边走就一边唱歌。那别的人呢，那些在旁边看到都很惊讶，为什么一个瘸子忽然之间他能够站起来，为什么？哦，有人就问他为什么，那些官员问他说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彼得呢就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讲说，因为我奉主耶稣的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能够行走，因为主耶稣的名，不是我有什么能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么那些官员呢，知道这样事情如果不加以所谓的遏制的话啊，人家就把这事情传开，将来呢就很多人就会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不要这事情发生，所以他们就禁止彼得跟这个其他使徒去传道。彼得怎么跟他讲，跟他们讲呢？彼得说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当然一定要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我们一定要说。那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这个智慧，来怎么样的回答，因为他们尊主为圣啊，让主居首位。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在但以里面的另外一个例子，这个是讲到有三个人啊，叫做撒德拉、米沙和亚伯尼哥。那这时候呢，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他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金像啊，是90尺呢，大概是8-9楼这么高，那么宽呢9尺啊，建造了这样的巨大的一个像啊，金像，目的是为什么呢？是要人来向这个金像跪拜。啊，所有的人啊，当他们听到这个脚声啊，当这个笛啊、琵琶这种乐器 做奏响的时候呢，啊，大家都拜呀、啊、拜呀、啊、拜呀、啊，但是呢，这三个这个犹太的这个年轻人，他们敬畏神，他们敬畏神，他们以主为先啊，他们知道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耶和华以外他们不向别的偶像跪拜，这是他们所坚持的这个立场。所以呢，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听到他们这三位这样所谓的坚持他们的立场，他很生气，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侍奉我，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当然他们是故意的。好了，当你们，所以他就给他一个机会啊，如果你们听到这些乐器奏响的时候呢，啊，你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啊，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啊！有何神能救你，能脱离我手？哇，这一句话你讲，被他这样子问的时候，你真的是无言回答。但是呢，但以理没有这三位啊，但以理的朋友怎么样回答呢？你看。他们说，尼布加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啊，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们的你的手。那这三个人他有这样的信心说，神若是他愿意，神会把他们救出来。接着下来说，既或不然啊，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哇，这是他们的这个很清楚啊，明确的这个立场。他说我们不是，我们绝对不会拜这个的。如果神的意思，神能够把我们救出来；如果不是神的意思，我们也绝对不侍奉你。啊，你看他们有多么肯定的回答。当然我们到知道最后呢，神呢特别施恩，把这三个犹太的这个青年人呢，从这个烈火的这个窑中火窑中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是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来常常敬畏神，以这样子的一个心呢心态呢来回答任何人的这个责问，以致我们能够给最恰当的这个答案，好叫神的名呢得着荣耀。好，求神施恩帮助我们。那么另外一点，第五，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呢？应该存无愧良心。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是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受苦啊，我们为义受苦，实在是真正的是为着主的名故缘故，不是因着什么其他自己的这个罪行、自己的问题而受苦的。那么这样的话，你跟我呢，都必须要常常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这个良心呢，在原文里面呢，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同，另外一个呢是知道。换句话说，当我们讲到灵魂啊，这个良心的时候呢，我们讲这个是所谓的共知的那一位啊，表示说你做任何一样事情呢，你别以为没有人知道，你的良心知道的，你的良心呢也会告诉你啊，对还是不对。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良心呢会被这个外在的这些因素呢影响，会被这些文化啊，会被这些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一些知识啊，甚至一些信仰啊，还有这个社会群体 还有个人的这个犯罪习惯所影响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呢？那在这里无愧的良心在原文里面是讲的是个好的良心啊，一个好的良心。你怎么能够一个好的良心呢？刚才我说良心呢，有时会被一些世间的这些看法这观点呢所影响。比如说你说小赌啊怡情啊，对不对？有人听人家小赌怡情啊，所以你去把赌博啊没有像看去赌一赌，是为怡情罢了，让你能够心情好一点。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赌呢会导致我们什么贪啊，会引来贪心，所以呢我们就不要被他所影响。不然的话你开始赌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怎么样，但你越赌越陷入的时候呢，你的心呢越来越贪了，以致你慢慢慢慢被引离开神，你犯罪了。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呢，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良心呢被真理所光照。真理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要让神的话语来光照，到底这个东西所做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对的啊？讲谎话对不对？有些人讲一些谎话没有问题的，没有伤到别人的，是吗？很多时候你讲一句谎言呢，你可能要用十个理由来维护掩饰这样的一个谎言，那你所以你就继续讲越多越多的谎言。就好像在这个木偶的那个故事里面啊，壁纸变得越来越长啊，壁越来越长，你没有办法让它慢慢慢慢缩短了，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你要必须要掩饰越多的这个方式借口来把它掩饰起来，所以越会讲骗话。所以神为什么就禁止说我们向个人的邻舍必须要说诚实话，没有所谓的白色的这个谎言呢？白色的谎言也是谎言来的。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由这个真理的这个光照，用神的话语来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呢，也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犯罪，我们一定要什么？来到神面前，我们认罪，那我们良心才能够什么？再一次的恢复到那个洁净的那个镜框里面，就好像一个镜子，镜子本来是能够把你的这个样子呢照得很照亮，让你看得很清楚。如果它有这个灰尘在上面的话，而你又不把它除掉，把它洁净的话，把它抹干净的话，那个灰尘呢就慢慢慢慢在那边成了一层的灰尘，以致你不能够看清楚你的样子。这个也是我们良心的这个写照。如果我们良心啊不让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不让这个圣经的话语来光照的话，它就成了一层很厚的污垢，把我们原本的这个样貌给弄模糊了，你看不清楚你自己到底对还是不对的。当然最后呢也要被圣灵所引领，有时圣灵呢会指点我们的，他说不应该做那个东西，你就要注意。有些人呢他们一直做一些东西，但是圣灵忽然之间呢是被他说你不要做那事情，他们就醒了过来。求神帮助我们，有圣灵的有这个真理的光照，有耶稣的宝血，还有这个圣灵的这个引领，好叫我们的这个良心啊能够对得起人，也能够对得起神啊。就好像在这里彼得使徒行传24:16，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是的，我们这个良心呢必须要能够对得起神，也能够对得起人。好，你必须要这样子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人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东西我们是正确是对的，那些要诬告我们的他可以诬告， 但是呢他们会觉得羞愧，因为我们是站在真理这边，真理呢是可以屹立不改的，能够站立的稳的。但是呢那些做恶事那些犯罪的，他们不能够站立的稳。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有一个这个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这个良心的话，我们就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也能够蒙神所赐福的这个生命。最后我们为义受苦，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我们要知道说这本是神的这个旨意，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啊，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是的，为义受苦啊是神的旨意。你不要以为说哦，为什么我会受到逼迫，为什么我会受到有这个特别的这个灾难呢？神要你经历的，如果神要你经历，你就不要逃避，因为这是在神的这个旨意里面。你看我们常常看的这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一信主之后，他见证人就很稀奇啊，为什么这个本来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呢反而传扬耶稣基督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但是呢人呢，那些他的以前的那些他的朋友啊，就开始什么讨厌他，憎恨他，那些不信主的那些犹太人呢就开始迫害他了。那么当然当保罗到不同的这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那里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心中充满着这个嫉妒啊，充满着这个恼恨啊，处处的为难这个保罗跟他们的同工，因为他是为义的而活而受到逼迫，这是神的旨意。保罗没有逃避，当然保罗也不是那么愚蠢，说有人拿如果把这个要逼害他，他就站在那边给人家打，不是的，他还是有逼害的时候他就逃离，他就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然后呢继续的让人能够认识主的这个美好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你跟我在主里面呢受逼害呢是神的这个旨意，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要感到喜乐，感到喜乐，不要以为逼害有逼迫就不好。刚才我已经讲了，为义受逼害呢是一个蒙福的这个经历来的。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倒要什么欢喜啊， Happy Rejoice。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个试炼，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是的，我们是跟基督能够跟基督一起的受苦啊，所以有这样子的这个福气，能够陪着主耶稣一起受苦，除非你本身愿意为义受苦。那么当他显现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那个神主所带来的那一种喜乐，那一种的这个盼望啊，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到。所以我们总是要对这个试炼这样子的逼害存着一颗很积极的这个态度来面对。最后我们面对这个逼害的时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心软，我们就要至死忠心。你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啊，成就我从主耶稣 所领受的只是证明神恩惠的福气。这保罗说，我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重要，最重要的是行完我的路程，然后完成主从主所领受的这个指示。是的，神所交托我们的，神所要我们做的，我们做完了，这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我父的功，就是做成我父的功。那今天在你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是要做成神的功。神要你在神要你在你的生命中所要做的是什么，你做完。如果神真的要你经过为经过逼迫为义受害的话，那你就要欣然的接受，来按着他带领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试验。那么经过试验之后呢，你就好像荆棘那样，如同约伯那么说，那我经过试炼之后呢，我必如荆棘。是的，人必须要受过试炼，受过逼害，那你的生命的这个层次不同，你会被提升，你对主更多认识。以前你不知道主是怎么样的爱你，但是你经过试炼之后，你看到主的同在，主的恩典，那你就知道主是多么样的信实，多么样的可贵，他常常的看顾，常常的爱你。所以为义受苦应有的这些态度，我们都要，大家都要注意。刚才我所说第一点，要有预备的心。我们不懂及时这个试炼的领导，你跟我都要预备的。不要以为说我们是活在太平的这个时代，太平也忽然之间会转变的，气候任何时候呢都会改变的，所以我们要预备。那重要的就是这是一个蒙福的经历，要一个积极一个欢喜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逃避，而不是厌弃。那千万别惧怕，害怕是每个人的这个心理的状态，但是神答应我们，如果你来到他面前，他会给你那人所不能够夺去的那种平安。你来到神面前，你抓住他的应许，人会威吓，但是他不能够害你的性命。让主居首位，你的生命常常要尊主为大，那你就不担心人怎么样威吓你，怎么样的要使你受害，你还是能够站立得稳。你也知道怎么样的面对，怎么样的回答，就好像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就好像彼得那样，你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你就不怕任何人的这些诬赖，任何人的这个回报，你在神面前你能够站立得住。最重要，我们每一个人呢，不是能够单单在人面前能够站立得稳，最重要我们必须要向神交代，这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够向人交代没有问题，最重要你能够向神交代。有些东西呢，人不明白，那神明白。那你要知道为义受苦呢是神的旨意，如果有的话，你要欣然的去面对，欣然的接受，这样呢你才能够好好的在这一方面为主做见证，而不是逃离，而不是逃避。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我们把我们每个人都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求你自己教导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处在一个平安稳妥的时代。哦主啊，我们知道灾难、逼害、 任何时候都会临到你，就好像台风，就好像这个病毒，在人万万料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这个世界。叫我们也知道这个迫害也是会临到这世界的，叫我们常常有一颗预备的心，帮助我们实在是在你让我们要经过这样子的迫害的时候，让我们实在是有一颗积极一个欢然接受这样的一个迫害。因为知道我们每一个跟随你的，我们必须要为你付上代价。因为你说那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不配进天国，那在人面前不认你的，你在众使者面前也不认他。哦主啊，叫我们实在是能够抓紧这些教训，让我们实在是做一个忠心讨你所喜欢的信徒。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